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八节，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。各位，这些我们曾经讲过，祭司呢是办理神和人之间的事，这是希伯来书的话。祭司是神和人中间的中保，祭司是把人带到神面前，献祭啊，献礼物啊，使有罪的人得到上帝的赦免。这罪是不是至于死的，至于死的献祭没有用。那另外一方面也是把神带到人这边，就是把上帝的话教导百姓。祭司是做这个很尊贵的神人中间的中保，那是君王不能做的，其他也不能做的，应该是说是宗教人士。而这群宗教人士在他们从一开始就不正，就不好。亚伦你看就是做金牛犊的，亚伦两个儿子第一次服侍就被耶和华烧死了，然后后来祭司还把耶稣钉死了。这也是很讽刺的事，神拣选出一个支派，然后拣选出一族的人，我觉得这都有因信称义的意思，就是这应该是所有人里面最优秀的一群人了，才能亲近上帝嘛。就这群人是最不优秀的，但神还是用他们，而且连耶稣都仍然去圣殿里面。一方面我们看到大家都真是罪人，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在这罪恶里面我们能够出污泥而不染吧。然后另外一方面，当我们出污泥而不染，让我们也算很规矩的时候，我们又有很大的遗憾。各位，这是以色列一个很好的一件事啊，就以色列的神职人员不是不结婚的，祭司一定是要结婚的，法利赛人也是一定要婚姻的，甚至刚才姐妹有问哈，这个老师有问，这个特别讲到他太太也是亚伦的，就更是表示，就这个希望不要引起误会哈，就是祭司的妻子必须相貌很好，身体很健康，不可以有残疾的。那么那是亚伦的祭司，亚伦的妻子也是，那就是更好了。好，他供祭司的职分就是献祭啊，烧香啊，清理这个圣殿。第十节，烧香的时候，烧香我们今天也都不太能想象了，因为教会我们 Protestant 的基督教是很干净的嘛。如果你今天进到一个地方，譬如说你到了天主教或者是有些教会哈，里面香烟缭绕，哦，你会觉得怎么奇怪，你会觉得很不适应。天主教里面也有点香的，点蜡烛的，那么这些都我们都不大喜欢，我们觉得都有点偶像崇拜。可是在旧约里面烧香是很普遍的，在神面前点香，那个香呢当然应该是象征性的表示是祷告，圣徒的祷告。那么实质上香也是要除臭的，因为那个圣殿是常常杀牛杀羊的，血腥味很重的。然后他们烧香的时候，众百姓在外面祷告。第十一节，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，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，天使对他说，撒加利亚不要害怕。不太知道他的害怕是什么原因。我们想第一个原因应该理所当然的就是，哪里会，就是我烧香烧了一辈子了，进到圣所里面，从来只有我一个人，没有第二个人。这说起来很尴尬啊，各位，假如你进女厕所发现还有一个人在那里， 而且你坐在那里突然发现有一个人在那里，当然吓一跳嘛。所以他吓一跳应该这是原因，这是一个原因，他吓一跳。但是应该还有一个原因哈，就是天使，我讲过这里是主的使者，就是其实所有圣经里面新约旧约的天使都应该翻成使者，就是原文这个字并没有天字，原文就是一个使者，那么也就是一个被就是一个有使命的人，有工作的人，也就是说神的使者在新约旧约的时候不必把它想成一个灵界的物，的确是灵界的物，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说是神的使者。那么在旧约里面新约里面神的使者出现的时候，也绝不是我们今天看到图画上光屁股的那个小天使，或者是穿白袍的很俊秀的那个翅膀很巨大的，应该也不是那个样子。那么天使圣经说有翅膀，那个是基路伯，但是天使我们也就有些地方有讲，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，大概都是像人的样子。不过有一个地方像参孙的母亲，在士师记里参孙的母亲，天使跟他讲话的时候，耶和华的使者跟他讲话，他回去跟他老婆跟他老公马诺亚讲，他那个样子好可怕哦，然后说那个样子好可怕，好像神的使者。所以天使使者有点狰狞，有点凶哈，就我不知道，因为圣经里面也有学者慢慢，就是不是学者，你们看一看大概也知道，就是包括在启示录说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，神的使者很清楚看到有好的使者有坏的使者，所谓好的使者可能就像我们这里看到的加百列一样，就报好消息的，来安慰人的，鼓励人的，但是好像也有很凶的天使，很凶的天使就是像大卫点数点民数以后那个降瘟疫的使者，那个在河场的时候大卫要去献祭的时候看到那使者也躲起来了，降灾的使者好像是比较凶的，甚至有恶的使者降瘟疫的，这我不知道，各位我们也许不需要去多去想他哈，但是现在就有个使者，虽然是好的使者，可能也让撒加利亚害怕，而且这个害怕呢应该是越来越强烈的，就是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，就是我不知道你的个性啊，有的人啊初生之犊不怕虎，这跟校长啊教育部长讲话侃侃而谈，可是讲着讲着也许发现哟我有没有失言呢、啊、就是讲完了以后觉得哇我怎么这么大胆呢、啊、我看那个有一个物理学家叫 Richard Feynman， 他在 Princeton 做研究生的时候，因为他很出色嘛，他指导教授就请他参加他们教授级的一个不定期的座谈会，那请他去研究生去把他的东西发表，那人都很少，大概七八个人，最多十个人，那他也觉得很荣幸，他就要去。去了那个去之前那个教授就说，哦法努门会来，法努门是一个全世界最有名的数学家，哇他听了就好紧张，然后说 Polly 会来，那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，很会骂人的，最后说爱因斯坦大概也会来，吓死了，就本来很有自信的，后来听了就很害怕，就有的时候有这样的经验，讲，我有的时候有这样经验，讲到不应该看人，但有的时候讲完了，哎，今天那个我小年轻的时候，今天那个老牧师在底下听了，哎呦，听了我有没有讲，马上就想有没有讲错。撒加利亚可能也越讲越紧张，不过我们不晓得哈。 撒迦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，天使先跟他讲话，天使对他说，撒迦利亚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祷告祈祷已经被听见了。你有没有注意到天使好像，如果我们是的话，我们应该先讲，撒迦利亚，我是天使，所以能够出现在你面前，我不是偷跑进来的贼，我不是在偷圣殿的东西，就他应该先澄清一下嘛。今天你办公室突然出现一个人，他应该先说明一下他的身份嘛。他不说明他的身份，他报他的信息，你不要害怕。事实上他一直没有讲他的身份，他到最后才讲他的身份。他先跟他，就是神的使者不太需要先说明自己的身份，把福音讲出去就好了，把信息讲出去。这个各位记得我们上次讲加拉太书就有一个不一样的现象，保罗先花了好多时间澄清自己的身份，就是说我是有权威的哦。不过当保罗也很大胆的讲了他的信息。好，你不要怕，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。那这我们可以知道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祈祷是什么，你的祈祷被听见了，底下我们就知道他和他太太都在求要有小孩哈。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，你必欢喜快乐，有许多人因他的出世也必喜乐。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施洗约翰的出世，后来成长也叫人很多人很头痛，事实上叫人不快乐到一个地步，施洗约翰被人家砍头了。就施洗约翰有叫很多人很快乐，这个是我没有的印象。施洗约翰应该都叫人很害怕的，不是一天到晚骂人吗？毒蛇的种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骂西律骂谁，但是施洗约翰会叫人很快乐。施洗约翰有没有叫他爸妈很快乐我也不知道，看起来也没有，因为施洗约翰从小就翘家在那个旷野，就很奇怪的一个人哈。但是这里天使说你必欢喜快乐，最起码嘛应该是他得了一个孩子会很欢喜快乐，那么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。虽然我们实在没有看到，我看在想施洗约翰生平的时候都没有提到这个事，施洗约翰是一个悲剧人物，他最后也是虽然有这么多能力最后却不信了，而且被砍头了，那么很遗憾哈。但是他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物，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。这些话哈，包括最后等一下十七节要讲的，你可以回去看马拉基书最后一章，在主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，神要差他的使者来工作。那么另外就是以赛亚书40章，主的开路先锋要修平主的道，高高低低崎岖弯曲的都要把它修平。那我们可以说我们自己也是施洗约翰，我们非常因为施洗约翰工作做的实在太好了，约翰福音第一章有讲，百姓就以为他就是基督，施洗约翰就讲我不是。各位，我们的工作做得很好，我们不是上帝，就不要有那个自大的情节啊！不要因为神祝福我们，我们就忘记我们本相。好，但是我们很高兴，如果我们能够欢喜快乐，我们如果能叫别人也欢喜快乐，我很希望我的儿女、我的学生、我的会友、我自己都能叫人欢喜快乐。当然，如果我们需要有痛苦的悔改，那也很好哈。好。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，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面前，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，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。这是一个主的开路先锋啊！我看到这些我心都有一点悸动啊。哎，主，我希望是主的仆人，不是要伟大，是要有用，是要忠于上帝。一个东西，天生我才必有用。我们每个人 你是一个小提琴，就求主让你拉出优美的旋律。你是一个轮子，就求主让你能够承负很多的客人或者货物。你是风铃，就有好听的声音吧。等等哈，每个东西都有它的用处。我们都是神的仆人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成为被主所使用的。好，他在主面前，对不起，十五节，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。在主面前，在神的面前伟大的意思，就是被神看中了。其实任何人任何事在神面前都不会大的，就是神这么伟大，天使在他面前也不及。在神面前伟大，当然就是被神使用，被神重用，被神喜悦的。淡酒浓酒都不喝，这个跟两个事有关。一个就是他的情形就像喝醉了酒一样，他的情形，施洗约翰所做的事情正像是喝醉酒的人一样，就是非常的，你说癫狂也可以，你说强有力也可以，你说怪异也可以。施洗约翰是这样的人，他这样的人也有，就是另外一种人也会有这种现象，但是不是喝酒的，各位知道，就是被圣灵充满的。被圣灵充满，不管在五旬节的时候或者在哥林多前书里面都有讲，人都以为他们喝醉酒了。我们倒不是说圣灵充满一定是像喝醉酒的样子，但是我们被圣灵充满，我们一定有，就是应该是感情很丰富的，我们一定是有力量的，最起码我们的生命力是强烈的。我们当然不希望作怪，但是世人会以为我们是怪的。我们希望我们非常正常，我们希望我们非常有理性，但是我们是被圣灵充满的。好，他是从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。那么淡酒浓酒不喝，就是在讲他被圣灵充满，有那种像喝了淡酒浓酒的力量的样子。另外一个淡酒浓酒都不喝，是表示他是拿细耳人。那以色列的酒，淡的浓的都是葡萄，都以葡萄来做的，那么是一个正常的饮料，但是拿细耳人不可以喝。圣经里面讲到拿细耳人，是只有一段时间献给主，但是两个最有名的撒母耳和施洗约翰都是从母腹中就是归给主的，分别为圣的。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刚才略略提了一下。路加是医生，但是他很喜欢讲圣灵。那么你看路加福音第一章就讲到圣灵，被圣灵充满，有丰富的圣灵，满有圣灵，这个意思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意思啊。如果你不懂什么叫有信心，你就把它了解成被圣灵充满的人。如果你不了解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，你把它了解成有信心，因为这两个可以互相解释的。因为有信心也好，圣灵充满也好，那个重点就在这个人是依靠上帝在生活的。信心我们上次讲加拉太书就不是跟行为刚好对立，信心就刚好跟血气或者是肉体对立。血气肉体也不是坏的，但是血气和肉体呢就没有那种持续的力量，因为那是受造的。那么哎，他好像不往上面走了，是不是他应该有一条线一直往上走，没有吗？继续往上吗？对的哈。啊，那对不起，就是圣灵充满，不要把它想成一个怪现象。圣灵充满是每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现象，就是一方面就从字面来讲，我们是一个很丰富的人。当然相对的，圣灵充满也有很贫穷的意思，就是我们看自己是贫穷可怜的，我们就越是丰富的。我们越是看自己像瞎眼贫穷可怜的呼求神的，神就给我们的越丰富，也就是我们越饥渴，我们得到的就越丰富。这个矛盾应该要同时出现在我们身上的。那 圣灵充满，就是我们是一个不依靠自己，我们依靠上帝的人，也是不信靠自己，信靠上帝。我们从上帝那里流露出各种神的丰富。圣灵，他用"充满"这个词讲到圣灵的时候，常常是跟水和酒都有关系，也跟火有关系，都是一种能力。水和酒都是液体，水是解我们的渴，酒是让我们兴奋的。那么，"充满"这个字也好像我们是一个，不要说肚子里喂了一堆酒啊，就是我们好像很丰富。这我是觉得我们在灵恩派的教会里面，有的时候可以懂这个现象，就是，但是在很多时候教会的情形就是没有圣灵的充满，就是常常教会情形就是让我们觉得很贫瘠，很死气沉沉。那么有的时候，我觉得制造出来那种敬拜赞美，其实并不是真的丰富。那么一个人身上能够很丰富，那个。我不晓得，我常常从世俗的人身上才看得到，比如说有些电影明星，哇，他好像一肚子的戏呀，哇，可以表演出很多东西，很丰富。那另外就是各位可能你们都是，就是一肚子的学问，哇，讲出很多东西来，从来不会想，哎呀，我下面要想一个笑话，怎么还有20分钟才下课？我的话已经讲完了，很丰富的，就是。有人很丰富，口若悬河或者怎么样等等，就我们的生活有神的灵很丰富，不是知识而已，有的时候可能根本跟知识没有关系，就是上帝的美善源源不绝，所以有的时候圣经用江河啊这些来形容，我们希望我们也有这种被圣灵充满，让我们很丰富，不是酒充满我们，然后做的结果就是让以色列人回归。注意，他是让以色列人回归。哎呀，你以为是叫外邦人回到上帝那里啊？叫外邦人悔改。我常常提到说，圣经里面，其实很多时候可能更多的篇幅是给我们这些基督徒讲的，神的儿女讲的，包括悔改的信息、回转的信息，不是这些佛教徒他们要悔改、要回转，我们更需要悔改、回转，因为实在常常我们的信仰是很表面的。很虚伪的，好，回转归向主，这也是以色列人一直有的毛病，就是他们心不在主那里。好，他们悔改归向了上帝，那么归向他们的神，他有以利亚的心智，这个心智应该也跟就是被圣灵充满有关系，他有。以利亚的心智能力，他有一颗心，这颗心以利亚讲过，但这又以利亚是最好的一个例子。你真需要圣灵充满，你凭着自己的话，以利亚最后是想要自杀或求死，活不下去。他的心，他说了，他跟耶和华对话的时候说：“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。”各位，你大发热心是很好的。但是还是求神来给激励你，神来充满你，你自己大发热心，一定做不久的。而且如果大发热心，往往就大发冷心，到最后一退退得很厉害的。我们会这样，所以我们就多多的依靠上帝哈。以利亚是这样嘛？你看他以一人敌一国，哎，多有热心，也多有能力。叫天降火降雨，真的，施洗约翰也是这样，到最后也是问耶稣，派人问耶稣，我们要等的是谁？是不是你？就是人会怀疑，人会真是会软弱哈。有很强的能力，很好，行在主面前，叫人心转向主，叫悖逆人转从义 人的智慧。也注意哈，转向神，归向神。那么也包括这个为父的心转向儿女，可能你可以把它解释成叫上帝重新喜悦他的儿女，因为神的儿女悖逆嘛。但是也可以讲世界的现象， 父母的心转向儿女，各位，他没有说儿女的心转向父母，因为儿女的心本来就不怎么在父母身上，但是父母的心在儿女身上是很正常的。问题就是在这个世界上，你看我们现在在台湾也是越来越不正常，很多时候你看父母虐待儿女的，父亲强奸女儿的越来越多，然后儿女谋杀父母的也越来越多，就这些很多，就是人的堕落。所以你把两个连在一起，人的心不向着父，天父心不向我们，我们就因为我们远离了上帝，就一天就倒行逆施，就连人伦也没有了。这是每个世代都需要的。不要说哎呀，只有在基督教只有在我们今天才是这个样子，没有，每个时代都是倒行逆施的。那么第一个凶手是杀自己弟弟的，就是我们今天哥哥杀弟弟还没有那么普遍的，所以每个时代都需要神的恩典，每个时代都需要有人做以利亚做施洗约翰的工作啊。最后这句话我不知道是不是最重要，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，就是各位，我真是求主帮助，你们应该也是这样，我也希望我能够在这方面尽一点力量，就是实在要做的工太多了，庄稼太多了，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很积极的，我们不会无聊，我们会觉得很多事要做，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力量，也求主给我们心智，给我们谦卑的心。哎呦，那个老人的工作，小孩的工作，青少的工作，各位，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在大学教书觉得怎么样，我觉得一定很吃力。我觉得学生，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带学生怎么样，我觉得应该很难带啊。他们可能也很聪明了，但是有的时候我自己在想，我妈妈以前在师大教书，这都五六十年前的事了。她在师大之前，她在一女中教过书，她有就是学生有些问题的，她都叫学生来家里住。现在哪里可能？我现在也不会做这种事。但那个时候奇怪了，人好像还有这个时间，还有这个力气。其实那时候都很穷啊。我们有很多事要做，我们希望。今天这么多的人，这么多人受这么多栽培，你看，包括你们，包括我啦，包括政大的学生，你看受了多少好处，国家投了多少钱，你们投了多少心血，常常他们提供出来的可能是负面的，不但不能成为一个合用的东西，只要不你少惹一点麻烦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对，不要让我那么头痛就很好了。但是我们的神，就是施洗约翰要做的工作，神要这个人做的工作，是要人不仅是不再做负面的事，不再用他的身体聪明智慧做罪犯，智慧型的罪犯，能力型的罪犯，才子型的罪犯，俊男美女型的罪犯，我看现在都是这样子。但我们多么希望成为美好的器皿呢？这是一个好的器皿，做正经的事，为主预备何用的？主都可以自己做每件事，但是做何用的器皿？为什么要这样？就是希望我们这些受造物发挥了正常的功用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